感谢神，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话语带着生命的能力，主啊，让我们的心得到更新，得到改变，真的如同光照在黑暗里使我们得以活，能够来认识你。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不单单是记录了历史，更加的是在今天也向着我们来说话。所以主啊，求主你彰显你的荣耀，借着圣灵的能力，主啊，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祝福我们。谢谢主，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顺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是使徒行传哈。那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又被称为什么圣灵行传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一开始就讲到圣灵的降临然后呢讲到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生命的改变，教会的建立。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其实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我想用一个主线我们一起的来思想，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关于圣灵的工作。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学者有一些的争论有一些不同的见解的就是一开始讲到了当保罗来到以弗所遇到了几位门徒，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受过耶稣的洗更加的呢，当他们受了耶稣洗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领受圣灵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神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工作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拣选了最核心贴身的12个人的团队那么后来称为使徒虽然其中的一个犹大后来背叛了主但是神的恩典仍然临到了他。那么在这12个人的当中我们知道怎么样，有相当的一部分至少有4个人以前是跟随施洗约翰的那么当他们见到了这一位神的羔羊尤其是这位施洗约翰指着耶稣明确的说，这是上帝所派来的拯救世人的，赦免世人罪孽的，这些的门徒跟随了耶稣。但是还有很多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没有跟随过施洗约翰那么至少在圣经的当中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比如说马太，对不对？那一个税吏他如果悔改了，他可能就不会做税吏了比如说奋锐党的西门，对不对？他是革命造反派的那么也不大可能说来悔改，因为施洗约翰很清楚的教导如果是拥有武器的你应该怎么样子来跟随神。那么这些的门徒们有一部分是受了约翰的洗，但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受过约翰的洗。那么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有没有为他们施洗？耶稣有没有为他们施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他们就跟随耶稣了。那么他们所领受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对不对？7日的头一日向他的门徒们显现，然后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开始同心合一的祷告了开始信靠神了。然后呢，圣灵再次的浇灌和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不是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是赐给他们能力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在这里当保罗遇到了几个门徒的时候，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过去只是来跟随施洗约翰，而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是在水中为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施悔改的浸，施悔改的浸，就是在过去的300-400年的当中，以色列人没有先知没有人出来很正确的来奉着神的旨意来传讲神的话语。那么施洗约翰来了，他说，你们要从过去所有一切，不光是 你们的祖先，而且是你们所犯的罪的当中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啊，我来了是要预备那位救主的道路，他也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你们要预备好自己。那么这些的门徒们，他们在水中悔改了，信靠了上帝了，但是呢，他们没有认识耶稣是基督，或者说他们没有完全的明白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显明的一个救恩，所彰显的他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主权。而当一个人真正的进入耶稣基督名里的时候，不管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或者他自己直接的工作，会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圣灵会进入他们的生命，开始更新和改变。因为圣灵是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的身上的一个印记，他是我们的保惠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思想一个问题，难道这个现象只是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吗？只是在一些的门徒从跟随施洗约翰转向跟随耶稣基督发生的一件事情吗？那么这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还有关系吗？我们今天都已经认识耶稣了，我们受的洗都是耶稣的洗，这只是一个单纯的历史的一个事件呢，还是神也在借着这一个记载来向我们说话？我想我们可能都会很客观的来思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受洗以后生命没有改变，他虽然有去教会，可能还有一些读经的习惯，可能遇到了难处的时候也会祷告，但是你会发现他的个性、他的思想、他的价值的观念，当然不是说他受洗了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受洗以后，在后面的一个年月的当中，不管是四年、五年，好像是怎么样，仍然跟他以前是同样的人，只不过他多了一些的宗教习惯而已。以前内向的人还是内向，以前自私的人还是自私。除了他去教会这件事情以外，除了他拿到一个受洗证书以外，如果你问认识他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好像会说，我没有觉得他有改变，没有觉得信耶稣对他这个人有什么影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人真正的他受洗归入耶稣了吗？还是只是他像当时的这些门徒一样，只是领受的一个悔改的洗？为什么要悔改？因为我们知道将来要有审判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的。但是悔改了不代表于这个人怎么样来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了，因为如果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有几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圣灵一定会进入你的生命的，他一定会让你为罪意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如果你所做的所行的与神的真理相违背的时候，你里面一定不会有平安的，你一定看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而且愿意改变的。悔改不是说光单单的一个认罪，而是愿意来改变的。虽然我们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圣人，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慢慢的在成长了，好像一个种子被撒到土里，慢慢的生根，慢慢的发芽，慢慢的茁壮，然后开花结果，一定会有这个过程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们要来思想，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主吗？什么是主？我们常常说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提到主的时候，就表明他不仅是那一位全地的主宰，而且他拥有我们人生的主权。那么在那个时候，主人所相对的一个称谓，一个群体是什么呀？奴仆，对吧？奴仆，主人和奴仆嘛。什么是奴仆？你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权利的。奴仆没有办法对主人说，我要民主，要自由的，没有的。主人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主人现在说，我现在要吃饭，你不能吃饭，你不能说主啊，为什么你吃饭不让我吃饭？主人说，我现在让你去扫地， 这个仆人不能说，主啊，你为什么让我扫地？我喜欢去擦玻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生命不再属于他。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到思想，所谓的基督徒，他的生命的主权没有给耶稣，他仍然在做自己的主，在用自己的思想观念来评判圣经的真理，在为自己不能够遵行上帝的话语找各种的借口。我为什么不能做十一奉献？因为我经济很紧张，我有我的需要，上帝能够理解我啊。我为什么不能够来参加各种的小组？因为我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家庭的生活要忙碌。我为什么不能传福音？因为我没有口才。我为什么不能够饶恕人？因为这人伤害我太深了。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为自己找借口，而在这样的一种的心态的当中，我们无法看到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而在雅各书的当中有一句非常重的话啊，当然了，不是说这个使徒给我们讲的，而是神对我们讲的。神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信这一个本身不能够使我们上天堂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一个概念？信耶稣啊，这个信的本身不能够使我们上天堂的。你说我信耶稣将来我能上天堂？没这回事的。为什么？雅各讲得很清楚，你说你信耶稣，魔鬼也信耶稣的。什么是信？是相信一个客观的真理。很多的世界上很多的人都相信上帝的啊，包括现在美国攻打的伊斯兰国，他们相信上帝的，但是他们的相信能够使他们上天堂吗？恐怕不能。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从魔鬼而来的对客观真理的一个相信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改变的。他相信有一位神，但是信的却是恐惧战惊的。但是我们的信会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会结出生命的圣灵的果子。就好像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相信地球在自转，我们相信有地心引力，但是这个信不能够阻止那些人从五楼十楼上往下跳自杀。为什么？这个信跟他的生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常常的遇到以前来过教会的可能也有受过洗的一些的我们称为弟兄姊妹，还有一些的朋友，有时候遇到了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现在还有信耶稣吗？我还相信的，相信这位神啊，相信信靠他我能上天堂的。那么我就继续问了啊，那么我没有看到你来我们教会，你有去别的教会吗？啊，工作生活太忙了，没时间，孩子的事情太多了。那你有时间读经吗？哎呀，从早起来就得做饭啊，弄到晚上很累的，没时间读经。那有祷告吗？啊，这个祷告有的时候太累了啊，也没时间祷告。那我就在想，你没有去聚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你的信是怎样的一种信？雅各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信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这个信是死的，是假的，是自欺欺人的。我们永远不能够说，你看我受了洗了，我信耶稣了，我将来上天堂。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概念的。圣经乃是说的，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让耶稣真的成为我们的主，而且呢，让我们看到神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这些的门徒们，他们以为他们已经领受了施洗约翰的洗，可以进入天堂了。但是保罗说，那个是不够的，你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在我们施洗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受洗是干嘛？进入父子圣灵的名。什么是进入？什么是受洗？就是被包围了啊。什么是水洗？你进入水中，被水包围了，叫做水洗。但是施洗约翰讲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悔改的洗，但那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真正的基督，神的儿子，神的羔羊，他是怎么洗的？用圣灵和火为我们施洗。什么是施洗？被包围，我们要被圣灵所包围，被火所包围。所以保罗才会讲到，我们不要酗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是酗酒？你的身体被酒精所充满了， 你不能够掌控自己了。同样的，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非常要注意的看到一点，就是施洗约翰他本人也都清楚的讲明，我只是预备道路的，你在水中受的悔改的洗只是预备道路的，那真正的耶稣基督是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已经将圣灵赐给他的十一个使徒了，但是仍然要让他们祷告等候，让圣灵充满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神的圣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了，但是呢，可能他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客人，他不是主人，他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没有充满我们。所以我们仍然在做我们的主，我们需要神的时候才会来求一求他。但是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做自己的主了，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了。所以保罗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样，都是神在引导我们的啊，都是圣灵在更新我们。所以保罗知道这些门徒们的需要，不单单是在水里受洗，而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圣灵就降临充满在他们的身上。而当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现象发生的啊，就像耶稣所讲的，一个种子如果撒在了好土里，人们一定会看到的，它慢慢开始成长了。一个好树，它一定会结好果子的。一个葡萄树，它不会结橄榄的，对吧？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如果你这个树是个死的，是个假的，你就结不出果子来。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真正的属于耶稣基督了，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开始结果子。什么是结果子？如果我们有看过果树的成长，或者我们后院的当中有种果树，你会发现结果子是不是这个春暖花开了啊？你施肥一浇水了，第二天长叶子了，第三天瓜果子熟了，赶紧摘下来吃了啊？有没有啊？没有这回事的，对不对？你都看它一点点从小到大，从青涩变成成熟，你才可以吃的，要有时间来等待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怎么样最后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有对一个不结无花果的无花果树怎么样有咒诅他。为什么？那时候不是无花果成熟的季节，但是你能够找到小的无花果的，但是什么都找不着，耶稣说你的命运就是怎么样枯干死亡，要被砍伐。所以我们没有要求说你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了，哇，你以后每天读经十个小时，每天祷告祷告两个小时，然后出去传福音不回家，没有的。神允许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经历，但是你不可能一点都没有改变的，不可能里面一点对耶稣的爱都没有的，不可能里面没有一点渴望的。所以这就是圣灵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它一定会彰显出来的，人们一定会看到的。而圣灵的彰显在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几个现象啊。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他讲到的就是什么说方言。那么不单单是这里了，当然哥林多啊，其实使徒行传很多地方都讲到说方言。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说方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的反应就是这是灵恩派啊啊。然后呢我也听到有人说这是讲舌语啊，英文方言是 speak in tongue 啊，就是舌头发音啊。那么讲舌语这件事情呢，自然而然的会画一个等号，跟魔鬼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上网啊，你找一些 YouTube 一些资料，你会讲舌方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在讲舌语的时候是一种被魔鬼附体的现象啊，甚至有的人在赶鬼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也是在讲舌语。所以我们就是将讲方言啊，讲舌语跟魔鬼画了一个等号。但是我们发现非常奇妙的，圣经没有单单的在使徒行传这里只讲了一次方言。当使徒们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 圣灵如风如火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讲方言了，这里讲方言了。而且在哥林多的书信的当中，保罗用了一整个篇章，一整章在讲方言。难道我们说保罗被鬼附了？这些的使徒们，这些的门徒们，他们没有认识真理，他们属于灵恩派了。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稍微讲一下，帮助我们来呈现一些的误解，好不好？如果我们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会发现保罗，或者说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是全面的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第十三章第一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当我们讲到方言的时候，我们会将人讲的听不出来的什么话语跟魔鬼话等号。而另外的一个解释呢，我们认为讲的方言就是人讲的别国的语言，对不对啊？今天我在这里突然啊，我讲俄罗斯话了啊，从来没学过啊，这是讲方言了。但是保罗在第十三章第一节说的什么？他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锣鸣的锣响的拔。所以方言是什么呢？方言包含了人的语言，也包含了天使的语言。对大家没有问题吧？啊，方言这个词汇包含了世上人的语言，包含了天上天使的语言。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如果一个人被邪灵附体了，当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他的身上，要把他身上的魔鬼的权势赶出去的时候，这个人会讲什么呀？天使的语言。哎呦，真聪明，感谢神，神给你智慧了哈。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会讲舌音呢？为什么？这人被魔鬼附体了，被邪灵附体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邪灵是堕落的天使，对吧？魔鬼是天使吗？是吧？对不对？他们是堕落天使，所以他们讲什么话？天使的话。所以当神的能力要释放人脱离魔鬼权势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黑暗的权势要离开的时候，恐惧啊，惊慌，对不对？痛苦无奈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些堕落的天使他们就讲天使的话了。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不是堕落的天使，而是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同天使等级的属天的国度的灵里面的话语，叫做怎么样？方言啊。所以方言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所讲的，但是呢很多的一部分讲的是天使的啊，属灵的。所以我们后面再看十四章，我们就能看到保罗讲的更加的清楚了哈。十四章第十四节啊，今天我们不是讲属灵的恩赐啊，但是今天讲到这里了，我想有必要跟弟兄姊妹澄清一下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哈。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解，他说，如果我是用方言祷告，是怎么祷告？是在用我的灵祷告，我的心思却没有作用。什么是心思？我的悟性，我的理性。就是说当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不是我在用人的语言祷告，而是用灵的语言祷告了。所以后面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将在灵里面的和在心思里面的悟性里面的是相提并论的。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用理性来祷告。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圣经讲的怎么样，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怎么样，口唱心和的啊，彼此的讲说神的荣耀。诗章是什么？是圣经的话语吗？诗篇啊，颂词对神的赞美。那问题是什么是灵歌？就是什么在灵里面所唱的歌，用方言所唱的歌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有一个给我们设定一个真理的一个界限啊。有的时候因为人们对真理的不认识，他们会有很多的混乱。第一个呢是混乱，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一种现象，尤其是在灵恩派的教会比较 当中比较多哈。一个人牧师在这里啊讲到了，突然呱呱呱呱讲方言了啊，我对你说预言了，突然呱呱呱呱讲方言了， 然后来个弟兄翻译啊，这是神在讲什么呢？但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呢？在第二节，十四章第二节，他说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所以讲方言，保罗很重要的讲到讲方言是怎么样，在祷告。当我们的悟性，或者是当我们的生命遇到一个拦阻，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怎么样？就是在灵里面用方言来祷告，这是向神的呼求，在灵里面越过我们的理性，直接跟神的一个交流。但是神跟人讲话从来不用方言的，神跟人讲话是用人的语言来讲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自称为牧师，一个自称为先知的，在这里讲到或对你说预言，呱呱呱讲方言了，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因为神跟人讲话从来不用方言的，方言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寻求，一个赞美和一个祷告，所以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圣经的当中，所以当圣灵降在他们身的时候，他们就领受了一个恩赐，就是什么？说方言。方言是帮助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能够跟神更好的来沟通。但是方言保罗讲得很清楚，它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当中的其中一个。所以保罗讲了，难道所有人都说方言吗？难道所有的人都翻方言吗？不是的，但是呢，我们应该祷告追求领受方言的恩赐。为什么？讲方言会建造我们的生命，保罗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当这些门徒们受洗归入了耶稣基督，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了，说方言了。然后呢，他们说预言，那么预言呢，有的地方被称为先知讲道，也可以理解成为这种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说的一个预言，但是不管怎么样，预言呢就是从神领受启示，所以先知讲道不是我在这里讲一篇道理，而是从神要来领受启示，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他不单单的是说我告诉你明天出门会遇见什么事情，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狭隘的概念。他会说预言进入神的启示了。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不单单是这些的门徒们，更多的也是显明在保罗的身上，因为保罗是被圣灵充满的，对不对？那么在这里记述了保罗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他怎么样行了非凡的异能，就是超自然的事情。那么有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可以赶鬼，可以赶鬼，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一个能力，只要我们属于神，我们就能够驱逐黑暗的权势。不好意思，咱先不提什么派别的教会哈，我首先要讲到一个，就是什么是教会啊？教会是神呼召我们在一个地方上合而为一，生命成长、赞美、服侍他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连接啊，一个连接。所以在我们讲到我想去什么样的教会之前，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问一个问题：神要让我去哪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温地区这么多的中文的教会，门诺弟兄的，什么这个各个宗派的浸信会的，信友堂、圣道堂很多。我在进行选择，还是神在引导我，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神带领我来到了这个教会，使我在这里听到了福音，感受到了神的爱，然后借着真理建造我们，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应该是委身，应该是委身，一起的借着这一个教会的团契，使我们的生命和弟兄姊妹的生命一同的成长。那么当然了，有一些的特会是神祝福他的所有的肢体的，是祝福很多的地方教会的，那当然我们是可以来参加的。但是除非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带领和环境的印证，我们不能够轻易离开神带领我们起初去的教会。 我们不能够因为人的矛盾离开，不能够因为这我们对一些事物的不能认同而离开，也不能够单单的因为这一些领袖的犯罪而离开，除非神让我们离开了。因为我们来到教会不是来找人的，而是来敬拜上帝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很感谢神哈，因为我们的门诺是我觉得是比较在神的真理上很开放的哈，所以我们不会特意的区分什么是福音派，什么是灵恩派。我们所在意的就是这个教会有没有行走在真道的上面，是不是圣经所宣讲的它都在全面的没有折扣的没有曲解的在宣讲，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一个教会它不讲圣灵的工作，那它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亏欠啊。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在真理上建造弟兄姊妹，它也是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亏欠。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的用一个名称啊，甚至一个系统来定义一个教会的好坏，而是我们要看这个教会神有没有在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神没有工作了，那他也就不能够称为教会了，啊，可能是人的一个团体，或者是已经被魔鬼所迷惑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神借着保罗就是什么建造教会，而保罗建造教会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传讲真理，而且呢是彰显了神的能力。所以刚才讲到一个赶鬼啊，那么赶鬼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能够赶鬼呢？因为这些的邪灵他们认识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些邪灵他们很清楚的对着示基瓦的那七个儿子，他们不认识神，只是好像凭着一些的咒语想要赶鬼。这些邪灵讲的话非常的真实，他说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能够赶鬼，我们也知道保罗，所以保罗能够赶鬼。那么你们是谁？你们身上没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你的话语对邪灵来讲是没有权力的，啊。所以什么是赶鬼？不是我们靠着我们的热情啊，我们的爱，我们的毅力，我们的信念在使人得到自由和释放，而是圣灵借着我们来彰显他的权柄。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再也没有任何的惧怕了，除了对神的敬畏以外啊。所以现在教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一方面魔鬼非常的害怕，哇，这人身上有神的印记，是个基督徒，很害怕。另外一方面基督徒也很害怕，哇，这是魔鬼，我怎么办，赶紧跑啊。本来我们有神的能力的，魔鬼见着我们应该跑的，但他刚跑了步回头一看这个基督徒跑了，哇，他很高兴了，是不是？这场仗到底谁胜了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啊为着一切被黑暗所捆绑的人来祷告，来征战得胜的。我记得我以前有分享过一个见证哈，两年前了吧，在 Richmond， 通过一个朋友，然后有另外的一个有需要的一个女性哈，带着她女儿来找到了我了。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很有钱，但是呢他们在这里他们的家是在 Chilliwack 买的房子，然后因为工作怎么样，他们在 Richmond 租房子，但是没想到他们租的呢是发生过凶杀案的房子，哎，然后他们就会当然住在那里面的人也没有跟他讲，因为你说这里死过人谁还住啊，没人敢住了啊，尤其是中国人。他们住进去以后慢慢就发现好像很怪怪的这个人啊，然后开始忧郁了等等很多的问题。哎，他们以前是信佛的，但是他们拜佛没有用啊，所以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借着他们自己愿意对神的一个谦卑，一个寻求神释放他们啊，脱离这一个魔鬼的辖制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个得胜的权柄啊。今天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够进佛教的寺庙了啊，当然有很多的理由，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惧怕，对吧？寺庙是什么地方啊？魔鬼权势的地方。你一个基督徒进入敌人的地盘，对不对？就像现在最近报道是美国三角洲特种部队进行斩首行动，你进入到敌人的地盘，那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最好怎么样，我们就不进去。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拜偶像，所以我们离得远远的。但是我们先不讲这行为，我们这种的认知的里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惧怕。 是，那是一个魔鬼的权势的地盘，但是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们仍然要为那些被魔鬼所掳掠的灵魂来祷告。我还记得好几年前了，然后那时候在短宣的团队，有一次我们出队就是带一些的弟兄姊妹要来为这些被魔鬼权势所掳掠的人来祷告。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在 Richmond 哈，我忘了是哪个，是雷音寺，那叫什么寺，反正在四号街上哈，应该是真理堂旁边的那一个，是什么寺忘了。然后进去，我们假装是这个信徒哈，然后进去。然后呢，在我们出队的这个团队当中，有人以前是拜佛的，所以他一踏入那个寺庙，他里面就不舒服了，他里面就有恐惧了，他就觉得好像以前的罪、魔鬼的权势又回来了，所以他说我不能够进去，他里面有软弱，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神的真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如果我们有去一年一次的这个宣教节哈，在 Canada Place 举办，有很多宣教士的摊位。那么其中有一个摊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它就是神呼召了一个团队，这些的牧者专门的去西藏，我们都知道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大本营啊，为那些被魔鬼所蒙蔽的人来传扬福音。他们怎么样做呢？非常简单，他们进入每一个寺庙，然后奉主的名按手在那些佛像的上面，捆绑败坏撒旦的权势，要释放那些和尚那他们叫喇嘛哈，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感谢神，神借着他们能够让那些从小奉献给偶像的人能够认识真理，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但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哪个基督徒敢进入一个寺庙把手放在偶像上说我奉主的名捆绑你的权势？可能没有了。我们觉得哇，污秽的、黑暗的，我们一碰他我们都受到影响了。但是神说我们的能力比世界上的更大，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当然了，我们的目的要非常清楚，我们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拯救灵魂这个目的一定要非常清楚。而且呢，是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因为不是每个人的信心都是有这么大的。所以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在主的里面来征战，来得胜。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给了我们医病的权柄，医病的权柄，这后面我们会稍微讲一下。在这里讲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保罗，神借着保罗所做的，在第十九章十二节里就有一个记载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了笑一笑，或者是当成一个神话故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疾病就离开他们，邪灵也出去了。保罗没有为他们祷告，而是有人从保罗身上拿了一件东西，一个衣服、手巾，然后离开保罗，放在一个有病或被邪灵所捆绑的人身上，怎么样，神就带来医治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一个记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对我来讲可能是，哇，这是天主教的东西，对吧？天主教这讲这是圣地，这是一个圣石，对不对？你摸一下就得医治了啊。哎，但是真的这只是一个我们认为的偏离了圣经很多东西的一个所谓的天主教的他们一种的迷信，一些的宗教的一些的传统，所以我们也不确定他摸了这块石头得医治了，是神在医治他还是魔鬼在医治他，我们就不确定了。但我们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能够使神得到荣耀的医治，怎么样，都是从神来的。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在毕士大池旁医治了一个瘸腿瘫痪了38年的一个人。那么在前面有一个记载，什么是毕士大池啊？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那是一个死池子，如果我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那是一个蓄水池啊，是无风不起浪的。但是呢，天使可能很多人看不到，但是会有一种现象，突然常常固定的在一个时刻，这个水咕噜咕噜开始转了，对不对？开始搅动起来了，然后人们非常奇怪的，有人生了病了，一摸那个水，哎，病得医治了。所以我们在想，这是从魔鬼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是天主教的还是基督教的？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的问题。包括今天保罗的手巾和围裙， 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圣体，对不对？圣人的尸骨啊，被很好的保存在那里，拜偶像。但是以利沙呢？以利沙死了的时候，他的尸骨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死人碰到了以利沙的尸骨，怎么样？活了，活了。这是什么事情？在这里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智慧，在局限神的作为，在局限神的作为。神难道不能够用一个手巾来医治人吗？神不能够用一块石头来医治人吗？神不能够让天使搅动一池水来医治人吗？神可以用所有的方法，我们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来给我们进行医治。那么关于医治，后面我还有一个作为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怎样子来看待和期待神超自然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最后我会做一个总结。所以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应该有更多的能力跟神交流，领受神的启示，战胜黑暗的权势，能够来祝福那些身体软弱的。而且呢，后面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工作没有停留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后面，当这一切医病赶鬼发生以后，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所有住在以弗所的人就尊崇耶稣的名，尊耶稣的名为大，尊耶稣的名为大。如果一个人经历了超自然的事情而没有尊崇主耶稣的名，那这就是有问题的。就像耶稣医好了十个患大麻风的人，九人走了，只有一个人才回来，那就是有问题了，因为他没有感谢神。包括刚才所讲的毕士大池旁那一个人啊，跟耶稣所医好的生来瞎眼的人是一个鲜明的对比。生来瞎眼的人被医治了，他就跟随了耶稣了，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瘫痪了38年的被耶稣医好了，却转头出卖了耶稣啊，把耶稣给卖了。所以单单的超自然的事情，哪怕是从神来的恩典临到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荣耀归给神，那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耶稣基督对他在恩典的当中医好的这一个因着罪恶而瘫痪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没有悔改，你没有来敬畏神，你以后所遭遇的比以前要更厉害了。你以前因着罪恶瘫痪了38年，今天我怜悯你，医治了你，但是如果你不悔改，你以后可能就不是瘫痪了，你可能以后就是要面对死亡了。所以非常可惜，看到很多的人神有医治他，但是他得到释放得到祝福以后，不单单是身体的医治，包括神的恩典，他却离开了神。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有碰到这样的人啊，以前也是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人，那时候生活当中遇到很大的难处，非常的虔诚，哇，每一次教会请教会为我祷告，牧师为我祷告啊，而且把祷告事项写在周报上，非常的虔诚啊。哎，神恩典他怎么样？祷告成就了，这个人不来教会了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只是经历了一个能力却没有认识神，那是非常大的一个遗憾，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所以当以弗所的人不管是亲身的经历或者是见证了神的荣耀和能力以后，他们就惧怕并且尊崇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并述说自己素来所行的事。这些人已经信靠耶稣了，按理说这个人信靠耶稣的时候他就应该认罪悔改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人他信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将主权交托给主，他还有很多的隐藏。所以当他被神的能力所震撼的时候，他才来承认自己过去所犯的罪。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们不仅是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到教会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恶，求神的赦免。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天主教徒比基督徒的勇气很大啊。虽然他们隔着一个帘子看不到那位告解的神父，但是他知道他不仅是跟神认罪呢， 也跟这个人听的。但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你敢来到牧师的面前说，牧师，我犯了罪了，我生活当中的非常隐秘的罪，求你来为我代祷。我们都把我的秘密藏在心中的，但是这些的信的人，他们被神的光所照耀，他们要真实的离弃过去的罪恶，所以他们愿意真正的悔改，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并且还有很多信靠耶稣基督人，过去是行巫术的啊，跟邪灵有交道的，怎么样，他们把那些通灵的书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在神的面前烧毁了。而这一大批一个城市的书的一个总和是50,000银币。我们都知道这个犹大卖主卖了多少钱啊？30块钱够干嘛的呀？买一块田啊。这里是多少钱？50,000。你得想想是多少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每次我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因着信靠耶稣愿意弃绝偶像，上次我回到广州也是啊，然后一个朋友啊，这个去他家里，然后他信耶稣了，但是家中还有一些的偶像，是翡翠的，这么大的一个观音，我不知道现在翡翠大陆市场价啊，但是肯定是很值钱的。他说我愿意奉主的名把它给破碎了，他不是说把翡翠拍卖了啊，而是直接的给它破碎了，扔到垃圾桶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主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信靠，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不再看重这个世上的价值，而单单的看我们是否在主的面前能够有平安的心啊，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神带领人认识真理了，神的圣灵浇灌了，神的能力彰显了，让人来到神的面前了。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主的话用他一个原文直接的翻译，便强有力的扩张而且得胜。主的名被尊崇了，主的话语被传扬开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一个少数民族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宗教，我们姑且称为宗教哈，能够这样子快的来散播在欧亚大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们的生命被神来改变了，被神来改变了，神的话语的能力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不单单是要给我们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它的最后的一个核心是让我们尊主为大，最后一个核心是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不是让人们来高看我，抬举我，因为好像我是被神所使用的，而是因为我们要让主来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所以最后稍微回应一下刚才的，不管是医病还是赶鬼还等等啊，作为一个对超自然的神迹的一个看待。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受到世界文化的一个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呢是一种素食的文化，是一种素食的文化，就是我们什么事情都希望立刻就能够解决啊！我现在还没有对象呢，立刻神就垂听祷告给我一个对象，明天就结婚啊，对不对？还没有找到工作呢，立刻一祷告明天就一个 offer 来了，对不对？我们都希望立刻得到解决，如果不能够立刻得到解决，那么我们的解释会是什么？比如说你们有了一个问题来了啊，或者是找你们的牧者，或者来找我说，牧师啊，这个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不管是得病了还是要找工作怎么样，请你为我祷告。好，我们一起祷告，奉主耶稣名，大家祷告完了没事情发生，你会想什么问题啊？哎呦，这个牧师是不是有问题啊？对不对？在讲的被圣灵充满会有这些现象吗？保罗能够做，哎，这个我们的牧师怎么做不出来呢？对不对？很虔诚的主啊，你来怜悯这个弟兄姊妹，这个病还没好啊。那么当然了，我们说神掌管一切，但我们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牧师为什么没有能力呢？对吧？是不是牧师不虔诚？牧师犯罪了啊？牧师没有被神使用？我们常常的喜欢比较，然后呢我们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有很多的，如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立刻发生的神迹，但是呢还有很多是没有立刻发生的神迹。当然除了圣经当中，我们生活的当中也有很多，我举两个见证啊，是真实的。一个呢是外国人啊，他叫做 Dave 啊，他住在 Kelowna 啊，那么他的工作是滑雪教练，滑雪教练。那么有一次他在滑雪的时候就发生意外了啊，这个摔倒了，然后呢他的颈椎啊三节的骨头断裂了啊。那么看医生，医生就说如果三个月当中这三个骨头能够开始慢慢的往一起长，你就不用动手术。但如果三个月的当中或者三个月以后，如果它没有往一起长的趋势，怎么样就要动手术了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医生只是拿一个箍啊给它套起来，没有做手术。那么这个弟兄回来以后，当然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牧师们都分享，大家迫切地为他祷告啊，一个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神没有垂听祷告啊，没有一点往一起长合的迹象。所以他们很失望，他们最不喜欢的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要去动手术了。哎，动手术前要再次的检查，一检查骨头往一起长了，所以医生说不用动手术了。那么问题就是，难道神不能够保守这个 Dave 弟兄不摔倒不骨折吗？可以的。难道神不能够在教会一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就医治他吗？可以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等了三个月才医治他？为什么？神不仅要医治他的弟兄，更加的神要建造他的教会，要让整个的教会来学习祷告，学习仰望神，在祷告的当中经历神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啊，我们这个这个行政牧师 Pastor Lauren 啊，他的一个见证，他的母亲85岁，得了帕金森症。如果大家稍微对这个病有一些了解，知道85岁又得了这个病，啊，他的第一个一个行动上的一个反应就是他不能够站立的，不能够长久站立，所以要一直坐轮椅。那么发生事情是什么呢？有一次清早5-6点钟，这老人家都起得很早，然后呢，他去汽车里啊拿东西，那个trunk啊后车厢。然后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老人们反应慢，然后他关车门的时候，关车后车厢的时候，然后把手给压住了。那么清早没有人，那个像85岁老太太，她不可能像我这个嗓门的说喊救命啊，没人听到的，很多人还没起床呢啊，所以他被夹住了，没人知道啊，周围都没有人，那怎么办？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他不能够站呢，你要记住这件事情。可他要一坐，这个手的伤害就更大了。但是这位老妈妈后来就做了一个见证分享，她说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神的能力扶持着我。所以这位老姊妹在没有人发现她之前，她站了多长时间？站了超过1个小时。85岁得了帕金森症的一个老妈妈，手被后车厢夹住了，站了1个小时。当然了，后来有人出来了，看到了，赶紧把他给解救出来。他手一脱离后车厢，立刻就瘫在地上了。那么这个问题说什么？同样的，神是怎样子用他的能力来托住我们的？神没有医治这个老妈妈的帕金森症，神没有保守他手不被车后车厢给压住，但是神的能力彰显在哪里？在他所不行的时候，用神的能力托住他站了1个小时。所以非常奇妙，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候神做事超乎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所求的所期待的是完全不吻合的。我们人希望我们一生平平安安无灾无祸，但是神说不是，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那一个生命的能力倾倒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唱的《天赋世界》啊，虽然我们看到黑暗，看到罪恶，看到魔鬼的权势，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神最终会来审判，他会为我们预备新天新地， 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再也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再没有战争，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所以我们在世上才是过旅，才是寄居的。所以盼望神的话语让我们正确的明白神的工作，它不单单是给你一个超自然的能力，不单单是让你有些超自然的经历，它更加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来认识它，让我们与它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经历，可能是痛苦的眼泪，可能是喜悦的欢呼，来见证它是信实的神，然后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来悔改归向他。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掌管全地的主，他能够行神迹奇事，他今天仍然在你和我的生命的当中在工作，我们仍然期待他用超自然的能力来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一位荣耀的宝惠师圣灵，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从千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和恩典，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爱，领受这个赦罪的恩典，更加的你在每天的生活的当中都来扶持我们，引导我们，并且你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光，你的盐，能够让你的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成为金灯台，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字。所以主啊，求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不断地修剪我们的生命，来纠正我们一切的思想和观念，让我们认识你，明白你做事的法则，能够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主啊，谢谢你，愿你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不断被尊为大，你的话语得到传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